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新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两会的消息。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被视为观察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虽然政协和人大分别被戏称为花瓶和橡皮图章，但是过去不管是雷人提案还是官员发言，每年仍有一些看点。相比之下，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两会气氛格外的沉闷和诡异，从官员到代表无不如履薄冰，政治安全和防范风险更成为大会的主题。那么今年两会气氛肃杀，原因何在？政治安全成为两会的主题，凸显了国内政治生态的什么特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我想首先请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天人大闭幕，李克强总理的这个中外记者会呢是两会的最大看点之一。遥想当年的这个温家宝总理就是在两会闭幕的这个记者会上呢坐实了对于薄熙来的处理哈。那么您觉得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记者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至少从我们刚才报道看出，他是显得相当的自信。
最大的看点有两条。第一条，如果从正面来看呢，李克强回答记者问显示他比习近平强，他可以这个脱口而出，可以不要稿，可以滔滔不绝，可以表情和表达比较自然，还可以带点微笑。如果同样的情景，习近平出席的话，恐怕就这个镇不住场，会拿不下来。第二点，李克强在回答问题中仍然脱不了中共的这个党八股和这个假大空。比如说其中最关键的看点是，当有记者提出中国政府是否要求企业监视他国的时候，这个问题他没有立即回答，他是过了一个问题再回答，有可能是受到旁边的提醒之后再回答，回答自己充分准备之后再回答。但他回答了两句话跟事实相反，他说这既不符合中国的法律，也不是中国的行事方法，恰恰就是这是中国的法律，而且是中国的行事方法。法律就是2017年通过的中国情报法，明确要求个人、企业和机关配合支持协助国家去收集情报，这是公民的义务。另外一点这个中国的行事化一贯如此，已经经过40年的证明。
嗯，好的，高新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感觉李克强和习近平相比，我同意陈破空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他无论他的知识渊博程度和他自己的公众面前的表达能力，相对于习近平应该不是一个档次。但是如果您拿温家宝当年的最后一次，温家宝当年的历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2012年3月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和李克强比，我觉得呢就是天和地的区别。温家宝用吴国光先生的话说，温家宝当时那个记者会和他在这之前2011年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场合重谈、重提政治改革已成绝响。所以温家宝当时那种相对政治宽松的气氛，在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是现在的李克强当总理，还是下一届不是李克强了又是什么人，但仍然肯定还是习近平当总书记的前提下。嗯，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对，李克强的记者招待会了，我觉得再一次提醒那个中国人呢，人大和那个就是国务院对人大负责，本身是中国的那个权力运作最核心的机制，也是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执行机构呢，国务院呢是向他负责的。所以你看，在这种环境下呢，当李克强不再有婆婆在那个看着他的时候，他的表现呢，我觉得比他在读政府工作报告呢要那个卓越的多。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的看点就在于，我认为这些记者的提的问题呢，我就提的都是重大的，而且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啊，无论是国内的民生问题，还是国内目前遭遇的各种危机，那么我觉得李克强呢，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呢，有非常好的一些应对了。尽管刚才也有破空和高新先生说的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假大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他的主要的基调还是要求对政府改革，对自己那个动手，然后呢，对老百姓的让利，要扶持企业，要那个推动那个市场那个开放， 同时呢，对国际的社会呢，那个伸出了橄榄枝。我觉得这里边呢，还是有些积极的信号。
嗯，好的，陈谋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经济下滑和这个美中贸易战以来，有种观点认为呢，习近平执政无方哈，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呢，受到批评。那么相比之下呢，大家觉得这个李克强的政治地位可能会有所上升。那么从这次两会，无论是从他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从他的记者会，您觉得能不能观察出李克强在党内的实力和威望到底如何？
这次两会的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李克强跟习近平代表了两条路线，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路线斗争的背后也有权力斗争，具体来说是直接的是经济路线的斗争。因为在习近平执政以内采取了个非常的方法，就是有两个经济班子在运作，一个是李克强为国务院的这么一个日常管理经济的这么一个班子，这是一个这个合规合法的这么一个符合他自卫权责的这么一条经济路线经济班子。到另外一个，习近平不信任李克强，通过他的亲信习家军的领军人物副总理刘鹤组织了另外一条经济战线，尤其是牵头对美中的贸易战、美中贸易谈判，而且在成立的新的所谓这个财经委员会代替原来的财经小组中，又把根本不懂经济、完全没有地方组织经验的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拉进来当三把手，来这个组成经济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形成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这么四个常委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而日常工作由刘鹤来主持，显示这个习近平对李克强是防范。那么这就有两条经济路线斗争，以这个王沪宁和习近平的这个经济路线的指导思想，就是解决经济问题加强党的领导，一切都是党的领导，就跟毛泽东当年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其中重要的就是成立这个党支部，在各个企业中，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另外还有国进民退，甚至一度要消灭私有制等等。那么李克强那边明确说的就是以市场经济这个方式来这个抵抗就是经济下行的这个这个压力，也就是说还是走市场经济道。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非常难产，原来都是提前几天到达代表手上，这次最后几小时才到达代表手上，双方有激烈的争议。国务院开了一个起了一个草稿，然后王沪宁等人又起了一个草稿，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以至于最后到达的时候，这个李克强做报告满头大汗，有两个指标，一个说可能身体不行了，再一个就是说他内心非常的紧张，因为习近平的表情是非常的不满这个掌声也非常少。
嗯，好的，听听高先生您的观察，您觉得从这次两会能不能看出李克强在党内的这个威望或者实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不但没有看出来李克强从这次两会开始，或者说因为中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困难和内外交习近平的内外交困的前提下，李克强在党内的实力和地位比他刚刚担任总理之后，也就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前五年里边有所上升，我认为更可能有所下降。陈伯公先生说的对，就是他对李克强的防范和极不放心。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只会对李克强更不放心。同时从李克强的角度，我们看刚才提到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首先必须先戴，在回答记者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必须首先戴一个帽子。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习近平以习近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一定要把这个帽子先戴上，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霍公先生提到的就是两条经济路线，我现在认为就是今天的中共政权在习近平个人独裁唯我独尊的前提下再提党内路线斗争，我觉得有点沿用过去的习惯性的思维了。我倒是认为刚才霍公先生讲的两条经济路线实际上应该是习近平那套班子是决策班子，李克强这套班子是执行班子，这不是一条水平线上的。习近平完全掌控了经济决策，甚至在经济会议上的讲话是他，在经济会上布置工作也都是他，这和过去的胡温时代甚至江朱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对于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两个经济路线的这个争论，或者高新先生的评论，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是认为呢，习近平呢现在是掌控了，就是想做的滴水不漏，但是他的滴水不漏呢，因为出现中国的经济方面的那个多种危机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李克强呢，尽管他在执行就是习近平他的这个架构了制造的经济路线，但是因为李克强现在更多的那么担负起了一个消防队队长的这个角色，那么我认为这个消防队队长的角色呢， 面对着中国的经济的目前的这种危机了。我觉得就像在毛泽东当时的一个中国国民经济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呢担负这种角色。那么这种角色一方面呢可以那个就是帮助，就是不会功高盖主的情况下能够帮助这个政权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在老百姓心中呢恐怕呢也会形成比较好的正面效应，使得李克强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呢恐怕政治地位或者民生地位呢那么我觉得会得到提升。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李克强的记者会之外呢，这次两会的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外商投资法今天是毫无悬念的获得通过。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外媒普遍对于外商投资法的这个效用没有太大的信心，或者是说对它保护外商的这个功能呢有所质疑，为什么？想听听您的分析。
中国方面的报道是选择性引用了外媒的一个说法，说一些外媒或者是外资企业感到鼓舞，或者说感到惊讶，说这个在最后一刻通过的时候加入了一个这个说如果中国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外国的企业的技术泄密的话会受到刑事追究有这么一句话，就表示好像是一个鼓舞。但是大多数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和这个外媒的对此是不抱信心的，因为这句话里面藏有很大的猫腻。首先，外资投资法就中共已经早就关于外资方面有三个法律一直是大同小异，那么现在按照国内学者的说法只不过是重说了一遍，那么在最后时刻加入这句话只不过是因应美中谈判中美方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有强制执行，要有惩罚机制，加了这句话。但是从这个李克强的表述和这部法律的语言本身漏洞百出，这个法律的语言本身是很空泛的，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而且李克强在表述的时候说了个改革重新出发，说了个逐步放宽，说了个越来越大，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要拖延，仍然要打拖延战。尽管我们通过了这个外商投部法，但是是逐步打开，然后是什么越来越怎么，不是一步到位，不是这个川普和美国政府要求的一步到位。因此这个投资外资法最后来说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就是盖过去而已，可以说对中美关系、中美贸易谈判呢这个是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抽一点时间回应一下刚才高新先生的这个说法哈，大部分我赞成高新先生的说法，说用路线斗争来描述呢是一个旧的说法，但是呢外部的我们外部看中共内部的斗争呢往往是这个觉得这个会低估，因为事实上中国五大机构中啊，人大政协只有开会的时候起一点作用，橡皮图章花瓶的作用，中央军委只有是在对外斗争最对的这样人民的起点作用，日常生活中就是党政两套系统，一个是国务院的一个政府系统在运作，一个是习近平和李克强那个王沪宁这个党的系统、党务系统在运作，在具体运作中这两个之间碰撞很大。所以在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两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国务院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叫做黄鸿良，专门被安排出来说话，说这个报告起草的过程就说这个非常不容易，征求了一万多人的意见，有很多人参与，实际上他暗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争议，最后才一个妥协的版本。那么是国务院这个人出来说，就说明国务院有人参与，打消了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仅仅是习近平的班子起草了这个报告，也尽管是政治局通过审议，但是另外一点也说明了国务院起了很大的作用，说这两边的柔和，所以以至于导致了最后这个报告是在最后时刻送到代表手中，应该这几年是非常不同寻常。当然李克强的地位没有上升，但是李克强的威望应该说党由于中国经济下滑，习近平这一套不吃香，这个受到批评，应该说在党内官员中这个党员中李克强的威信有所上升。
嗯，好的，高新先生，对于外商投资法您有没有什么评论？
这个外商投资法前前后后已经拖了七八年的时间了，现在突然把它拿出来通过，显然就是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应景之作。那么外商们对他期待不如中共政权所期待的、所期望的那么高，这是很自然。正像刚才柏宏先生已经总结和分析的那样，我认为无论是外商还无论是外企，他们如果能够寄希望于中共政权去依法行事，在习近平这样强势领导下的这样一个独裁政治运作下，就算他有了那么一个和几个空泛的法律来制约，那么最后你和中国企业、你和中国政府去打官司，去到谁的法院？到中国党的领导下的司法不能独立，必须维护党的绝对权威领导的法院去打官司。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么你在那个法院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外商投资法表面上赋予你的一些权利吗？高度怀疑。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那个李克强呢也讲到了，就说这种那个外商那个投资法了，一方面呢，当然有那个记者讲到是针对美国的压力，但李克强也讲到了是中国经济了目前呢真切的了希望了，就是外资了那个进入，因为中国经济了也有很大的压力了，那么需要外资的进入。那么另外呢，我想那个讲一下，就是我认为高鑫他刚才讲的是非常有那个价值，就在于，这些法律呢，多多少少中国政府呢也在以前那个提出过，而且李克强也讲到，这一次呢，因为这个法律呢是把港台澳呢都分开的，但他说了很多港台澳的以前的法律呢，其实跟这个相比呢都是互通的，那么甚至呢这个法律呢也可以那个参照适应于港台澳等等。所以你看到了过去的港台澳的一些引进外资法了，其实也是可以在中国的那个对外政策中呢可以适用的，问题就在于谁来执行。那么李克强呢他表示他会通过一些法律了来抓一些重点的执行的这些案例了，那么要那个塑些威，但是呢就像刚才高鑫先生讲的，在这次整个人代会上，中国政府不断地强调一切都要信党，包括那个司法机构了也要讲政治也要信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政府陷入一种矛盾，那么他的这个承诺没有可去那个可信度，因为他没有第三方了公正的一方了能够来那个监督，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求了有监督权。那么我想中国呢可能会达成某种妥协，表面上呢他不会承认美国有单方的监督权，但是我相信呢中国会让美国可能不定期的来进行实地的那个所谓的考察或者监督。
嗯，好的。陈鹏先生，刚才我们的记者在报道里面提到，就是今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报告得到这个三位数的反对，是人大会议上呢获得这个反对票最多的议程。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这和这个最高法院最近处理这个卷宗丢失的这个丑闻有没有关系？
我非常替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长周强的前途很担忧，他有可能是两会之后要进入秦城的高官之一，因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非常紧张，然后这个而且这些官员看到他的神态也都非常的古怪，然后获得的掌声非常少，跟那个最高检察院张军相比的更少，他们同台做报告。另外呢，这个中途呢，这个国家副主席那个王岐山还多次离场，杨洁篪也离场过。那么这个另外呢，习近平的表情非常古怪，就是一直没有鼓掌，等到这个周强报告结束，故意向着习近平的方向再三鞠躬的时候，所有的官员都看着这个周强，让习近平看都不看他一眼，低头，甚至顾左右而言他，故意跟这个那个栗战书记交谈。这个是我想起了当年令计划的情景。令计划在下台前呢做政协副主席，然后再三表态支持习近平，再三的表态，不断的向这个习近平诉衷，结果最后呢还是逃不了被这个法办的送进秦城监狱判处无期徒刑的这个下场。说周强呢这个丑闻缠身，这个什么千亿矿权这个丢案卷丢失案，先是一个法官王令清出来报案，他是置之不理，然后说是谣言。然后有这个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出来说，他又说是这个也先说是谣言，后来又说是在查处，最后又说是王令清自己出来认罪，是自己报了案，然后这个法院又不理，自己又说是自己坚守知道又认错，这个乌龙摆得太大，以至于这个可以说是最高院这个不仅在民间这个完全失去了声誉，在党内也引起了极大的不满。这一次高票反对票最多的反对票通过这个报告，这就是一个征兆。所以周强呢本身呢在湖南当省委书记和当高院院长期间，有很多这个案件频发，丑闻频发，他有可能这个会当成一个牺牲品或者替罪羊，为这个目前的一些最高法所做的丑闻背书。也就是说，我认为他秦城在望，与秦城相距不远。
嗯，好的。高鑫先生，我们知道两会期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还有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个院长张军的这个所谓两高报告都重点提到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哈，这和李克强和习近平在会前会中提到的这个防范风险这些说法呢是一脉相承的。我想听听您的分析，这个所谓政治安全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次在两会上成为一个很大的关键词？
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还有两高院长，他们呢在这次两会上侧重的风险是有所不同的。李克强当然更侧重的是经济风险，那么习近平呢在他的下各个代表团去和代表团座谈，发出所谓的重要讲话的过程中，好像他也是偏重于谈到的是经济风险。但是因为张军也好，因为周强也好，他们两个人的职务，他们两个人所负责的部门，再加上 中共公检法的另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公安系统，这三个部门他们主要是负责维持治安的，那么这个治安就包括了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三大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那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公安部已经发出了所谓举全警之力去防范颜色革命，那么这个颜色革命呢，就是所谓政治安全里边一个最大的防范内容。当然政治风险里边，所谓政治稳定里边，所谓政治安全里边，还包括了比如民族区域的风险，还包括了甚至是农民工还有其他老兵维权等等的这个社会上的群体事件的风险。所有的能够直接威胁到这个政权，所有的能够去质疑这个政权或者反对这个政权的，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都被认为他们是所谓的政治风险，都是他们所谓维护政治安全里边的主要内容之一。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这个两会气氛非常的这个沉闷肃杀哈，和会前习近平的一系列姿态有关系。那么其中一个姿态呢，就是中央发文明文禁止所谓的低级红和高级黑。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中共出台这个文件禁止这个低级红和高级黑是怎么看的，就是说这个换句话说，怎么界定这个真红和这个低级红的区别？这个高级黑和这个低级黑又有什么区别？等等，这些大家都是成为一个搞笑的一个话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因为你看到现在中共了，它的这个权威的这个大的这个言语结构体系了，在王沪宁的这种推动下了，其实已经显出了非常的荒谬的那个，走向了极端。所以呢，在中国目前呢，万马齐喑的情况下，人们呢就会想着各种有创造性的方法解构中共的这个大外宣也好，大意识形态的语境也好。那么，所以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那个高级红或者低级黑。从某种形式上呢，你可以看到了，这次那个就是香港的这个政协的这个委员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57岁的一个就是委员，他用孩童般的这个就是口气了来宣讲他对这个整个祖国的忠诚呢。从某种程度上，他这种过火的表演，用英文里边呢就是这个 ham， 这种过火的表演，这种做作了，这种缺乏真实性呢，那么我觉得可能呢也是一种就是高级黑吧。
对，说到这个低级红高级黑，确实是这个台湾籍的这个政协委员林友士哈，在两会发表讲话的这个视频，这几天确实成为这个海内外最热视频。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您对这个台湾籍这个代表的这个发言，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所谓台籍港区政协委员林友士的这个发言呢，如果用低级红高级黑来说，还不太准确，是他的一种，其实他是低级统高级毒。因为他的发言引起的效果是这个，在台湾，他的发言传到台湾之后，可以说统派遭到的是打脸，这个重创，而独派是欢欣鼓舞，认为这个他的发言恰恰证明，这个可以说这个中共的人大政协有多么假，中共的统战手段有多么的拙劣，然后这个整个的这做法是多么的失败。所以他的讲法其中有几点，第一个他宣称他是在台湾出生，17岁到香港，然后又宣称他是这个怎么支持中国统一，而且最后讲的那个突出到什么呢，他本来是中华民国的国籍，他居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这种话都说出来，说台湾立即传出来要开除他国籍这种说法，立委和行政当局的采取才是措施要开除他的国籍，而且不仅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去对这个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窃取了这个中华民国一部分在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去这个支持这投敌叛国的行为，另外还查出他有美国绿卡，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以一个有外国人身份的相对外国人身份的一个姿态在说中国的事情，然后他这个中间的著作矫揉造作啊，既这个口音既不像台湾又不像香港又不像大陆，这种三不像的口音加起来，最后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轰动了全世界的这个华人社区，那就是作为一个我是一个平凡的台湾女孩，结果一查57岁了，这一下真是按习近平说的话满地找牙，说这种满地找牙的情况来说，真是低级红高级黑到极点，最后的效果就是低级统高级毒，助长了台湾的独立趋势和声浪。
对，好的，高新先生，我想也再听听您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两会的气氛沉闷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习近平的集权，例如说呢他在两会之前要求这个政治局成员要书面的述职，也就是呢要这些人向他汇报工作，也就是说要强化他在党内的绝对的领导地位。我想听听你给我们观众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中共高层核心成员述职的这个传统到底是怎么样的，就习近平重新启用这个做法它的意图是什么？
其实书面述职这个传统，包同先生曾经透露说是毛泽东时代，也就是中国建国之前的五大书记的时代曾经有过，但是很快就废除了。所以呢，如果说习近平这是重新提出的话，还不如说习近平基本上是一个新的发明，就是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时代的五大书记那种体制和今天的中共七常委领导下边政治成员这种体制是不太一样的。在这种体制下，我们至少可以说，从中共改革开放以来，那么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情况。因为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十二大的政治报告里边，十二大的党章里边已经决定了，中共党的总书记他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召集人，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主持人。这样呢，就在一定程度上界定和限定了总书记的权力，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所谓的九龙治水，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赵紫阳时期的总书记的相对开明，就是胡耀邦时期和赵紫阳时期的总书记的相对开明和总书记的与其他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那种所谓的集体领导。这种体制现在，这种机制现在被习近平彻底打破。怎么打破的？就是他用自己现在搞的这种几大班子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述职。怎么述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其他几个人都是几大班子代表，他向政治局常委述职等于向习近平自己述职。然后就是每一个政治局成员，当然最主要的就是那几个政治局常委要向他书面述职，然后他对每个人的书面述职都要做一番点评，都要做一番指示。在这样的前提下呢，那么这些人的所谓述职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谁来自我批评？每一个习近平之外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谁来批评？由习近平来批评。他通过这样一套制度彻底完成了，彻底实现了他个人的唯我独尊，他个人的一人独大。在中国是一党独大，在这个党里是习近平一人独大。
好的，听听夏明教授，您对这个书面述职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
中国共产党呢，因为它作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一直坚持的所谓的叫民主集中制原则。那么刚才高新先生也讲到，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上呢，他一会儿呢可能会强调一下民主，那么另一会儿呢可能会强调一下集中。那么习近平呢，今天呢，像高新刚才讲的，也是其实是一种首创的一种述职呢。他就把就是这个政党呢，从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呢，尤其在八十年代，甚至在江泽民时期呢，党内呢还有一点点所谓他们声称的党内民主了，党内的那个就是领导人呢，还是一种集体领导，尤其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了，大家还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了。那么现在把它给转换成对习近平的一个个人效忠。所以在习近平的这种压力下呢，中国共产党今天呢，其实就是成为一个对习近平个人效忠的，以他作为领袖的一个领袖的集中的一个新的一个专制政党。
好的，陈伯辉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两会期间呢，有消息盛传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独生子胡海峰呢将被任命为陕西省西安市的党委书记。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显示习近平呢在吸纳这个胡锦涛的势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胡海峰的这个仕途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关于新闻媒体和部分的政治评论人士说，这个做法是显示习近平在吸纳胡锦涛的势力，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政治判断，完全浅薄的表象的解读。因为习近平的政治势力就摆在那里，是团派。现在团派政治局常委还有总理李克强，有这政协主席汪洋都是受习近平排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胡春华是受这个排斥打入冷宫的，还有地方上的团派大员都被排斥，被习家军抢位所占领。所以这个政治判断是如此的表象，是不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事实上是习近平摆出了一副他有接班人的样子，他把胡锦涛的这个儿子这个摆成他的接班人或者是准接班人的样子而已，早就开始了，两年前就开始了。 开始了这个进程。那么先是这个给他的规划是先是县市级，然后是省部级，最后到中央级，而且他规划的是长度是20年，是为习近平执掌20年规划的，这样就把同代的太子党赶尽杀绝，重创了江派，排挤了团派，把同代的太子党赶走。然后在个人层面，他是对这个胡锦涛本人的一个投桃报李，一个感恩涕零的一个表现。因为胡锦涛两件事帮了他在接班上，第一个事是当时这个薄熙来事件爆发之后，太子之争，那么总书记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站在了那个习近平这边，帮助他巩固了太子的地位，拿下了这个薄熙来，投入秦城，判处这个无期徒刑，也就是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所消除了这个王储之争，这是第一个帮忙。第二个帮忙就是胡锦涛的裸退，交出党政军大权给这个习近平，可是让习近平是感激不尽。当然胡锦涛交出这个权利也有对江泽民报复和愤恨之意，那么这个十年受压当小媳妇被垂帘听政的这个报复，但是最后习近平当然要对这个胡锦涛个人有所报答，因此把他的儿子列为一个隐形的接班人，这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局一个图。当然中国的接班仕途都是凶多吉少，这么早把胡海峰摆出来，那么据说前段时间传出要到福建当省委常委总支部的，现在又传出到西安当市委书记，这个更靠谱一些，因为胡海峰本身最近对这个西安大加称赞，证实了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对胡海峰并不见得有利，因为过早人接班人40多岁过早亮相，甚至改了年龄啊，70年生改成72年生。那满足习近平的20年的需求，那么最早的暴露有可能是最早的夭折，这在过去的中共接班人的仕途上屡见不鲜，说胡海峰前面是凶多吉少。
嗯，好的，我想听听这个事情上高鑫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胡海峰的这个仕途。
我基本上同意霍峰先生所说的，就是说这和他去拉拢他去分化胡锦涛的势力谈不上扯不上，因为胡锦涛的势力已经没有了，而且胡锦涛的势力在胡锦涛当政时代就已经很薄弱，另外把所有的共青团都变成胡锦涛的势力，这本身也相对牵强。那么至于刚才霍峰先生说的，就是他对胡锦涛的有一种报答的心理在里边，这个我想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前提也是胡海峰他自从当了丽水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在公开场合是对习近平路线跟得很紧，他的公开场合的不断的讲话都已经体现出这一点。至于未来的胡海峰，我是不太看好胡海峰最终会成为中共政权最高领导人、最高党政领导人接班人的。我想呢，按照现在这样按部就班的走下去，可能未来的政治局里，甚至未来的政治局常委会里，已经有可能会有胡海峰这个人。但是呢，胡海峰无论是作为未来的，无论是10年、15年、20年之后的中共的总书记接班人，或者总理接班人，我高度怀疑。另外呢，就是从所谓的太子也好，从所谓的红二代也好，胡海峰本人他是什么？胡海峰本人已经和李鹏的子女一样了，是红二代，因为他的父亲是总书记，所以他呢把他列成所谓的太子，其实这个也不过分。
好的，最后呢，我想请每位嘉宾来简短的评论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两会呢，一般说来关注的重点呢是国计民生，但是恰逢在两会期间呢，四川爆发这个学校向学生提供这个发霉变质的食品的这个丑闻，而且更引起不满的是呢，数百名家长向当地的政府下跪请愿，但是被公安驱散，而且甚至有人呢遭到这个逮捕和殴打。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
对，刚才大家也谈到两会期间呢，中国的政治肃杀气氛。刚才大家讲的有假大空，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狠。你可以看在那个人代会里边呢，无论是新疆团，还是西藏团，还是宗教界的基督教的团，还有就是港台的这些团呢，他们对各自的选区呢，其实都表现出了既不带意，而且相反的去变成棍子打压。那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成都七中发生了这个食物呢，就是劣质食物呢，让学生呢中毒生病的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老师或者学生或者家长，那么他们的冲突的抗议了，正好是冲撞了这种暂时体制，正好使得这种肃杀的气氛呢，现在变得更加紧张。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中共的这个整个维稳体系来说，尤其四川的那个成都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次的重大的那个无论是64以来，还是在四川地震等等，那么都成为了一个大家民怨呢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中共的这个反应呢，或者四川地方当局的反应呢，当然是和这个战时体制和这个肃杀气氛那么是有关的，因为他们不想星星之火呢可以燎原。
好的，最后再请陈伯鸿先生和高新先生分别简短的评论一下这个事件。那么陈伯鸿先生，
在中国两会期间，实际上发生了两个跟学校有关的事件，一个是湖北天门，一个职业中学千名学生上街抗议，因为剥夺他们高考的这个权利，另外就是这个成都七中，这个因为抗议食堂有毒食品，这个家长上去抗议。这两个事件因为跟学生学校有关，今年又是60、30周年，说中共的神经高度紧张，内部的中宣系统啊下文说是因为两会期间维稳需要，叫各地记者编辑不采不访，对这样的消息不采不访不报道。但是这个成都这些事件呢，证明了就说是这个这也验证了中共为什么维稳费急剧飙升，什么5年翻两番，达到14000亿，比这个军费11000亿还高出30%。就整个中共是把这个人民搜刮的血汗钱又拿来维持这个去这个镇压人民，维稳人民。所以看到一些家长在查辣椒水的时候，就说这些家长去正当诉求的时候，迅速被称为维稳对象，这些人是一个悲剧，这个制度下的一个悲剧。
好的，高新先生。
年年两会都要维稳，但是今年的维稳已经被空前加剧，就是提出了所谓战时维稳状态。正是在这种战时维稳状态的情况下，前提下，虽然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他们没有亲自下令去镇压当地的这种所谓群体事件，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四川这样一个事件。无论发生在哪儿，在两会期间肯定是镇压的更坚决，镇压的更残忍。
好的，有关两会的这个看点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更大政治战略背景下，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 gotta drink
that young to be having a mid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D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国内的消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告诫中国领导人不要重复前苏联高度集权的错误，他还警告当局狭隘和极端的所谓爱国主义必然演变为所谓误国主义，甚至成为军国主义的庇护所。这已经不是据称和习近平私交不错的胡德平第一次和当局唱反调了。去年下半年，当中国热炒私营经济退场论时，胡德平就曾公开炮轰党内的保守派，指出公私合营的可怕后果。胡德平对中国领导人的告诫深意何在？其观点在红二代中有多大的代表性？胡耀邦和习仲勋家族的这个渊源如何影响到胡德平和习近平的关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胡德平发表的上述的看法呢，是在一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研讨会上，本来他的发言题目呢是改革开放中的民营企业的地位，但是他的内容呢却是政治体制和美中关系。你认为他的讲话里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首先我们看到是它的场景是什么场景？现在中国呢，整个就是经济发展和整个政治发展呢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所以在这种中美贸易战呢正在紧锣密鼓的阶段呢，由胡德平说这个话呢，我觉得这个场景呢就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胡德平呢他有多重身份，他的身份不仅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那个儿子，而且我们知道胡耀邦呢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呢，那个因为有这个平反冤假错案等等，还有那个掀起那个一股廉政政治上的亲民也更多的自由的那个风尚了，那么所以他接了很多善缘，所以胡德平呢他在党内呢应该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胡德平因为长期担任中国的就是我们知道他是属于统战部副部长了，在那个政协了，所以跟私营企业家了关系也非常紧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作为太子党的一员，那么他发出一些重要讯息了，那么不仅是他代表他，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胡德平呢跟邓小平的儿子呢，你可以看到邓朴方他们呢，以前他们有一些分歧，但是面对着今天的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了，那么他们呢有就是合流的这个迹象。他的那个整个讲话非常短，但是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你在那个前面导播呢也讲到，那么他提的就是说，如果就是极端的那个爱国主义了，掌握不好，最后就成为一个误国主义，甚至成为军国主义，那么和国家主义的这个避难所，那么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就是说面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呢，可能有变质的可能。第二个，他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呢，必须要认识中美的那个关系，因为他这个话讲话是在那个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讲的。他对中美关系的双方呢都有所求，都是为了各自的最佳的利益的走在一起的。因此的话呢，不是说中国呢可以轻易的就走出来。同时他也讲到中美两国都有他各自的爱国主义者，那么他们的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就一定要成为敌对的关系，那么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场景下呢，他们都可以了为各自的国家的那个最大利益了工作，同时他们可以合作，就像中美关系所做的一样。最后呢，他讲的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在于那么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部环境那么提供的有利条件。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警告如果习近平以当今这种对待那个外部环境，对国际环境敌视，甚至想把中国走向一种闭关锁国的道路的话呢，那么他在警告了，那么这种呢恐怕是死路一条。
好的，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胡德平在这个场合呢，之所以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当然是跟他自己和这个就是习近平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说整体来说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所讲的其实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而且呢，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情况，包括国进民退，这个并和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调整，并不仅仅是中国现在的政策的结果。你像这个贸易战它起源于现在，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根最近的也可以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所实行的所有的政策，就是不兑现承诺的这个政策，也不是今天一天的了，所以是积累到今天的。那么胡德平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不太现实的，就是说无论是邓朴方也好，胡德平也好，他们其实更多的怀念的是早期所谓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80年代了，要回到那个时期也不可能了。就是党内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同样的基础之上的，就是保共产党的政权，只是在方法学上有所差异而言。我没有看出他比最近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这个海外一些人提出来的一些更中肯的建议要有什么先进的地方或者是特殊的地方，可能特殊的就是他的身份而已，而他的身份只能让他这样讲。
好的，建林，你的看法是什么？
胡德平的身份的确比较特殊，也正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呢，使得他还有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在这个全国都在禁言的情况下有这样的言论空间，我觉得非常重要。虽然他们讲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回归常识非常重要，因为每天这个习近平及官方的媒体都告诉你煤球是黑的，但有人能够说出来煤球是白的，有人能说出来煤球是黑的，就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发言还是相当重要的。另外呢，是前两位这个嘉宾都说到和邓朴方的这个比较，就认为和邓朴方可能是这个一脉相承，或者是这个有河流，
对，形成河流。
实际上，我能看出他们之间的一种区别。我这种区别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邓朴方的那种发言呢，很多的是针对一种个人，他对习近平很显然有一种个人的恩怨的感觉，就是说妄自尊大。妄自尊大呢，是指他国内的政治和国外的政治。实际上，这四个字都非常准确，叫妄自尊大。但是这是对习近平个人的一种评价或者是批评。但是，胡德平不一样，胡德平借苏联，就习近平现行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进行批评和警告。他说，这个 这个苏联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对
啊，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啊。另外，它的另外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僵化的计划经济。
对，
这就是。这个也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所以这正是习近平要做的，他直接是对他的政治路线进行批评，没有对个人啊进行批评，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呢，这个他用了一个这个苏联，他没用毛泽东，他没用文革，
对，
实际上他是想让人们能够联想到现在和那个美国的冲突，很多人把它叫做新冷战。如果说苏联，你就会想到冷战。而他在这个用这个苏联这个例子中，暗示你和美国的这种冲突可能最后是要失败。
嗯
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词，大家可能没关注他的一个细节。在谈到未来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说要改善党的领导，没用加强党的领导。他说，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和治理，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船只向前发展。
对
啊，船只向前发展哈，这个。另外第四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直接提出来中国应该尝试政治改革。但是邓普方的这个发言，实际上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回归邓小平，
回归邓主义，
邓主义，
对，
回归邓小平路线。但是邓小平路线在胡温阶段已经走上了尽头，习近平呢，他想改，要这个反制，或者说改革邓小平的这个邓小平的路线。但是他用的办法呢，是走向毛泽东，是比邓小平更加落后。而我认为，这个胡特平想讲的东西呢，和邓普方不一样，
是要向前走，
他向前走，
回到邓主义，
他直接提到了政治改革。
对，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一样的。
嗯，就说他们这个政治的这个高度还是有所不
同，不一样的。
对，好，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分析。我们知道，其实当局要压制这个胡特平的言论应该是很容易的哈，但是习近平当局呢，似乎一直有点投鼠忌器，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胡特平已经不是第一次对中共的这个现行政策提出批评。我想这个和中共当局对于当年处理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所谓这个集体负罪感是不是有点关系？还有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胡德平说话之所以引人注目，也是因为大家印象中这个胡耀邦家族和习仲勋家族的一些渊源，甚至这个外面的报道说习近平和这个胡德平是有一定的私交。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首先我们看这个集体负疚感呢，那么我觉得就像刚才建立了和就是恒河也讲到，因为作为那个邓小平呢，跟胡耀邦和赵紫阳呢，未来那个发生的冲突了，所以呢，应该说就是邓小平或者邓家呢，那么是有愧于胡家的。那么作为习近平家族呢，那么作为就是习仲勋呢，那么其实一直在那个就是力挺那个胡耀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作为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跟那个胡德平更多的是一种那个家族的这种亲近了。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胡耀邦呢担任那个中国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担任中国中央总书记的期间呢，那么习仲勋的那些冤假错案呢得到了就是平反，而且另外就是说，在整个习仲勋呢就是主导那个广东的改革，那么在广东的改革呢，又和邓小平以后的那个对外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呢，那么都连在一起的。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胡耀邦跟习仲勋呢，那个还有赵紫阳啊等等呢，那么成为邓小平早期推动改革的那么几员得力的大将。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未来的发展中，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习近平的步步高升呢，那么其实都受惠于当时所谓的团派。而团派呢，代表人物、领军人物当然就是胡耀邦，另外呢，我们还知道还有像向南等等。那么，所以呢，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一方面呢，面对的就是一些高干红色子弟了，他们的这些目前的挑战和批评。但是里边呢，胡德平恐怕跟他是个人私交是比较好的，他们呢是可以说得上话的。这个邓家呢，可能跟邓家呢可能有些区别。另外呢，作为习近平来说呢，他不仅就是说要稳固那么党内的这些红色的后代对他的那个支持，另一方面呢，他们呢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就是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一直面对的一种所谓的权贵阶级。那权贵阶级呢，显然来看呢，那么习近平呢，那么跟胡德平呢，我认为有一些共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呢，胡德平还是有许多价值。
嗯，好的，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是政治上互相利用的问题，就是说，或者是允许的问题，并不存在。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所谓家族的关系。你想想看，中共的老领导人哈，就是他们实际上都不是工农出身，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背景的，也就是说是他们要推翻的那个政权的 家庭出身的，他们和他们自己的父辈就决裂了，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跟父辈的关系有多大关系。但是呢，太子党他有一个共同特点，就他们现在的这个权力或者是优惠都是来自于他们父辈的革命，所以他们共同的利益只是说他们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他们的父辈，但这是一个整体上的，就是个人的恩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再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提到集体负罪感的问题，其实中国共产党没有集体负罪感，就是说个人可能会有负罪感，但是集体是没有的。一到集体的话，它就是一个共产党，共产党整掉自己这么多精英，这么多领导人，没有过一次有负罪感的，这个词对共产党不适用。所以说这个之所以能够允许的话，一个是太子党，这个是有共同点。第二个呢，实际上他们并对中共并没有直接的威胁，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像周永康那种，就是所谓被打下去的反腐打下去权贵集团那些人呢，就是说他们拥有很多财富，而且呢直截了当的就是对政权对习近平政权造成威胁。现在太子党一个是大部分都已经边缘化了，对太子党真正从政的本来就很少，所以大部分边缘化了。第二个从财产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国产就是党产，就是他们的个人财产，所以不存在说之所以就是不存在和这个他们掌权的人真正掌权的人分享财富的问题。就是这次你可以看到开会的人都是些已经边缘化了的人，所以说问题不大。就是说与其让外面的人来攻击的话，那不如让自己人随便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我觉得是这么个问题。
好的，好，建立你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的家族和那个胡德平胡耀邦他们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渊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呢，胡德平一向被大家认为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我们知道胡耀邦在担任组织部长，在这个文革以后担任组织部长，这个解放了很多老干部。那比较难办的一个案子就是这个习仲勋的案子，因为他和其他文革中打倒的人不太一样，因为他是文革前62年的一个反党集团的一个成员，是真正判了刑的，所以那个是不太一样，所以解决他的就比较困难，也比较晚。但是呢，在这个解放习仲勋出来，胡耀邦还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习近平的家庭和胡耀邦的家庭有很多的接触，而那个时候呢，习近平和胡德平也有很多的接触。那是胡德平应该在里边起到了很多做信息源这么样的角色的作用。
对，
所以这种关系呢，使得呢，在后来这个习近平当政的初期，尤其是当政前，薄熙来事件上，他俩的这个合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薄熙来也是胡耀邦解放，也是红二代，也是胡耀邦解放出来的。但是在斗胡耀邦的过程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胡家应该说和薄家是有恩怨的啊，是有怨恨的。那这个习近平呢，又把这个薄熙来看作是重要的一个政治对手，这个时候他的合流是非常明显的，在初期。
而且胡德平在这个打薄熙来的情况中，确实是对习近平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对，
而这个过程中已经看出的重要性，也正因为此，所以当这个党内的这个自由派的杂志《炎黄春秋》受到打压的时候，大家就把胡德平推出来当社长，作为一个保护层，在相当的时间内，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啊，这种个人友谊、家族的这个渊源友谊，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是超越了一定的范围就不起作用了。什么起作用？权力。习近平考虑到自己的权力稳定的时候，就是胡德平未来的这个到底他有多大的言论空间，这个很难讲。也许他如果直接的这个挑战，直接的组成这个反对的这个力量，很可能他也很难避免薄熙来这样的命运。
对，说到这个炎黄春秋，确实是，就是虽然大家都觉得外传这个胡德平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不错，而且推胡德平做这个炎黄春秋的社长就是为了保护炎黄春秋，但是2016年当局整顿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的时候呢，也毫不留情地撤销了这个胡德平的这个社长的职务哈。当时被撤换的还包括总编杜导正等等，都是党内非常有权威的、有这个威望的这个自由派人士。我想听听您的分析下，明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当时这个胡德平和习近平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双方在政治哲学上或者政治看法上的很多东西，就这个分歧越来越明朗化了。
对，刚才建立也讲到了，就说在面对着就是薄熙来这个政治敌人的时候了，胡德平呢跟习近平呢是非常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在那个一本书，比如说胡德平写的书叫《改革放言录》，那么他里边就提到他在2010年呢可以给党的那个领导人呢那么写信呢，可以那个提一些非常中肯的非常直接的各种见解。那么到了2012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党的这个领导人呢，那么基本上呢，就说从上下文来看呢，就是习近平。而到了2020年以后，你看逐渐呢，习近平开始接班。那么尤其到了习近平接班以后呢，上台伊始，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就在搞一个大权呢，就是集权的过程。所以呢，我在2013年当时就指出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的深化改革了，什么顶层建筑了。对中共的整个体制进行重构的时候呢，就已经呢在学普京，那么就要走向一个宪法政变，那么要搞终身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跟胡德平这一派呢，当然就有一些冲突。但是冲突呢，并不是不重要，因为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以共产党的那个角度来看问题，因此这个冲突就不重要。因为毕竟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党内，那么这里边中共党内有没有那个一些健康的党员或者健康的力量，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根本就没有中共党内了，全都是那个一派都是那个坏蛋呢，那么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恐怕呢我们很难看到中国的共产党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最后赵紫阳下台以后呢，那么他还能够提出中国的道路呢，就是要走议会民主制，就是要扶持反对党，不然的话中国就没有出路。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来看，胡德平他能够起些作用，我认为还是那个有积极意义。因为有这种积极意义，因为对那个习近平来说，其他的反对派的声音，像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声音，基本上在国内呢全部被压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当然对他呢，是有担忧，是有防范。所以对炎黄春秋的这些整肃呢，我觉得当然是习近平集权的一部分，也是就是让反对者静音的一部分。
好的，请恒河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哈。我们知道就是说，昨天是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这个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这个忌日，当局不仅照例回避这个日子，而且呢，动用军警来阻止异议人士前往他的故居来祭拜。那么，这个赵紫阳，根据赵紫阳的儿子赵尔军跟我们美国之音今天表示说，在他们那个赵紫阳那个故居的胡同周围有100-200个这个军警哈，在阻拦人们进入他这个故居。这个严密的这个控制情况已经超过往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从习近平这么严密的防范这个赵紫阳的气势，您是怎么解读他这个做法？
我觉得这个赵紫阳呢，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他有两点跟胡耀邦不一样。胡耀邦呢，实际上虽然是六四的这个起因，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起很大作用。赵紫阳呢，同样被称为是所谓改革派吧，说党内的开明派，但实际上呢，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忽视了，就是当时这个无论是胡耀邦也好，还是赵紫阳也好，都已经当到名义上的一把手了，中共的党魁了，名义上至少是哈。但是仍然，那也就是说，所谓改革的力量在那时候是最强大的，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成功。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改革和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那赵紫阳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是六四的时候拒绝镇压，所以他就和六四的镇压连起来了。胡耀邦没有。第二个呢，是他下野以后有很多反思，这些反思要好得多。但是呢，要注意哈，这个跟他是作为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一旦下野以后，他就有很多机会。为什么炎黄春秋会有很多反思？这些人在朝的时候是不能反思的，因为他是共产党的一部分，而他下野以后呢，他多多少少和这个体制就脱离了，所以才能反思。所以这一点赵紫阳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现在就是说，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就是说这个反对派啊，严格的说，就是在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当中没有特别的形象可以被用。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对于中共来说，这种集权统治的结果，就这几十年哈，集权统治的结果。那赵紫阳呢，他怕的其实是把赵紫阳作为一个反对现政权的一个旗帜来用。是这一点，是这个问题。
对不起，夏明教授，最后还有三十秒钟时间，请您简短一些好吗？
对，我说一个简单的一个观点，就是面对着目前的这些技术的复杂的这个发展呢，我认为那个全世界的社会呢都在分层，一个是大众社会，一个是精英社会。那么所有这些廉价产品那个不付费的，那么当然会大众所接受。但是呢，我认为呢，在美国根据我的感觉，有一个精英层在形成，他们呢只用付费的，或者有通过付费的服务呢来抵抗了各种我们刚才所说的威胁。
嗯，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恒和杨建立和夏明教授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